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7月10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在维也纳参加伊核谈判的各国代表星期四继续努力争取在星期五自行设置的最新也许是最后一个期限之前就伊核项目达成全面的国际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几近达成协议，他还谈到达成协议前有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他表示俄罗斯赞成伊朗要求联合国解除武器禁运。西方国家官员反对解除对伊朗的武器禁运，说这不应当是谈判的一个内容。协议的基本要点应是伊朗限制其核活动，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拉夫罗夫计划从俄罗斯返回维也纳，他和中国外长王毅都在俄罗斯出席一个峰会。接近会谈的美国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达成协议并不需要各个外长亲自到场，但想必他们都希望在场。希腊向欧洲财政部长们提交了其最新的经济改革方案，欧洲财长必须决定是否给予挣扎中的希腊政府迫切需要的另一项救助。外界对雅典的新一揽子方案知之甚少，但有报道说其中包括欧盟提出的对一些销售加税以及削减开支的要求。希腊议会将于星期五开会决定是否核准上述改革。欧盟全体28名成员国周日将召开紧急峰会商讨希腊局势。一些欧盟的领导人表示这绝对是希腊满足他们要求的最后机会，他们已经倍感沮丧，并对雅典至今一直拒绝实行更多的紧缩感到厌烦。希腊和欧盟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可能导致希腊被欧元区开除。目前有19个欧洲国家使用欧元作为共同货币。中国股市周五连续第二天大涨，使人们仍有担心，担心市场动荡才刚刚开始，伤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基准的上海综合指数收盘上涨 4.5%， 这个指数周四也获得类似的上涨。之前政府宣布了一些新的措施，以制止6月中旬以来蒸发近 30% 的市场份额。北京过去两周削减了关键利率，放松了对股票的购买限制，并且限令大股东6个月内不得出售股份。大约1400家上市的内地公司，也就是大约 40% 的市场份额已经暂停交易。尽管投资者欢迎停止市场滑坡的举措，但人们担心一旦暂停公司股票复盘，而且官方的救市措施放松，大规模的抛售将继续下去。也有人担心市场动荡将波及中国经济的其他部分。美林美银公司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表示，股市大跌最终会打击实体经济，并且未来很可能会伤害消费。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说，这次崩盘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很小。他星期四表示没有特别的理由失去信心。在亚洲其他地区股市普遍上升，据报道韩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小幅上扬，日本则收跌将近半个百分点。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当局定于星期五在一项仪式上，在这个南方州的议会地点取下南北战争时期的邦联旗帜。州长黑利女士星期四签署了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支持的这个法案，消除这个内战时期的标志。三个星期前，当地发生了9名黑人教会成员丧生的种族谋杀案。联合国宣布也门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午夜开始停火，以缓解人道主义危机。这使得沙特主导的空袭和胡塞民兵之间的战斗暂停，以便也门各地的百万民众可以得到救援。美国人事局表示，黑客从联邦政府数据库窃取了215000个人的敏感信息。这次信息被盗据信在规模上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远远超出预期。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要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海边冲浪。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要去看一场糟糕的情侣约会。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要谈谈出席社交活动的礼仪。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心眼儿。
嗯，听着不错。
Of course. 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Like-minded.Like-minded is spell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意思是想法和目标相同的。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频频登上新闻头条。
He founded WikiLeaks with a group of like-minded people in 2006.
他在2006年与一群志向相似的人共同创办了维基解密。
Occupy Washington protesters encourage like-minded people to join them on the street.
占领华盛顿的示威者们邀请跟他们目标一致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The speed dating agency brings like-minded single people together for social events.
这家速配机构给志同道合的单身男女创造社交的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志趣相投的。If you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you better find a like-minded partner. 如果想要做买卖，最好找个志趣相投的合伙人。这样说对不对啊 ,Kat?
That's correct, but if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a wise decision, you should listen to all kinds of opin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嗯，对，兼听则明嘛。如果只听和自己想法一样的意见，那就可能会出现 group thinking, 群体性思维，也就是单一固定的思维模式。
Exactly. Don't brush off other people's ideas. They may be good, even if they're different from yours.
没错。在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中，咱们就来教这个 brush of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最近想买车，他看中了一辆敞篷车，可是这辆车的车评并不好。我给他看了关于这辆车耗油和需要维修的车评，可是他竟然听都不听就想买这辆车。忽略这些可是买车的大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ush off。 brush is spelledBRUSH and off, OFF, brush off.
Brush 是刷的意思， brush off 刷掉，引申出来就是忽略、不理睬的意思。上面的例子中，
My friend shouldn't brush off the poor ratings of the convertible.
我的朋友不应该忽略这辆敞篷车很差的车评。在下面的例子里，这对夫妇可真不应该忽略检查人员给他们的忠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u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这段话是说，检查人员告诉屋主说，他们应该把屋子建在离河边更远的地方。但是屋主非但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还又加盖了第二层。一年之后下了一场暴雨，河水上涨，淹没了房屋。如果这对夫妇没有忽略那些安全警告，他们也许不会失去自己的财产。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千万不能忽略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隐患。不过啊，有的时候又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受别人影响。比如我有个好朋友是个服装设计师，特别有才， 但是刚开始创业的头几年，很多人都说他肯定不会成功。好在
She brushed off all the bad reviews.
他对这些负面评论根本不予理睬，结果才有了今天。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u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 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谁都希望有个体贴疼你的丈夫或者男朋友，不过啊，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要是碰上了下面例子里的这位 Phil， 可就要倒霉喽。我们来听听看 Phil 是个什么样的人。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 who brushes them off?
这段话是说，菲利普一直没有什么稳定的女友，这是因为他们都不喜欢他对待他们的方式。几次约会之后，他就认为这些女孩子应该随叫随到，可他自己却很少尽快地回他们的电话或短信。为什么要跟一个经常忽略自己的人在一起呢？
这些女孩子做得对，不值得跟一个整天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在一起。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这句话中说 Phil often brushes them off. Brush somebody off 就是忽略某人的意思。比如说
She's been telling her husband to see a dentist for his bad teeth, but he keeps brushing her off.
她让她老公赶紧去看看那颗烂牙，可是她老公却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 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Who brushes them off?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ush off， 意思是忽略、不理睬。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就有个做生意的朋友，他创业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都劝他放弃。But he brushed off all the pessimistic buzz and stayed focused on the business. 最后人家还真的成功了呢。
Good for him.
而且他很大度，知道那些当初劝他放弃生意的人也是出于好心，所以没有记恨这些人。
He has a big heart.
对，心胸开阔，一点都不小心眼。
Wait, what's 心眼儿？
这个还真的不好解释，大概就是 thoughtfulness 或者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Oh, so 小心眼儿就是 lack of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差不多。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更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小心眼儿。
吴琼 ，Are you coming to my birthday party tomorrow?
I'm afraid not.
Why not? You're my best friend.
我不是不想去参加你的生日派对，可是你请了王贝贝，我可不想见他。
Why? I thought you two were friends.
你不知道，两年前我们去唱 K， 他走调了。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结果他记仇，这两年没少说我坏话，太小心眼了。小心眼在英文怎么说？
You can say a person is petty. Petty is spelled P-E-T-T-Y. Petty. It means narrow-minded and mean.
哦、petty 就是心胸狭窄、小心眼。You have no idea, Jessica. You don't know how petty she is. 她一定还在记仇。Hold, 记仇是 hold 什么来着？
Hold a grudge. Grudge is spelled G-R-U-D-G-E. Hold a grudge, 记仇。But, 入情 I don't think Bebe still holds a grudge against you.
I don't know. 她表面上也和我过得去。But I think she still has a secret grudge against me. 她还在心里暗暗记仇呢。
Oh, come on. It's been 2 years. I'm sure she's gotten over it.
Get over it 就是不再计较的意思，对不对？
Exactly. To get over it means forget about it.
You know what, Jessica? You're right.我决定明天去参加你的 party. I want to show Bebe that I'm not a petty person, and it's time for her to get over it too.
That's the spiri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某人小心眼，用 petty. 第二，记仇则是 hold a grudge against someone. 第三，不计较了，可以说 get over i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小心眼就是 petty. Yanglin, did you know that petty can also mean small or trivial?
我知道 petty 也可以表示微小，比如说 petty cash 就是零钱。
That's right.
话说回来，我经常听见男生抱怨 ，Oh, my girlfriend is petty sometimes. 我女朋友有时候心眼特别小。I'm tired of her petty jealousy. 她心胸狭窄的嫉妒真让我烦恼。
Yeah, guys complain about us, but they have to admit that sometimes it's their fault.
没错，怪女朋友爱生气，心眼小，不如反省一下他们自己的行为。
Exactly. Remember the terrible boyfriend who spent $1,000 on his own suit, but only set a $20 budge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对，就是《美女三级跳》里面的那个 Kevin。说到他啊，今天咱们就来听听他的女朋友看到这些廉价的生日礼物会是什么反应。
美女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Christine and Kevin are dating, and today is Christine's birthday. Kevin bought himself a $1,000 suit so that he would look good for their special date, but then only had $20 left to spend on Christine's present. He has to come to her apartment to give it to her.
这件礼物啊，肯定是 Kevin 去折扣店买的便宜货。我估计啊，这次之后，他女朋友一定不会再想理他了。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ow, Kevin, you look amazing. What a nice suit. Is it new?
That's right, baby. It was a big sacrifice on my part because it cost $1,000. But I was willing to do it for you because I know you want your boyfriend to look good.
So you did something nice for me by spending $1,000 on yourself.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of looking at it, but never mind. Let's go out for our dinner date.
Wait a minute. Before we go out, you should open your present. Something tells me you're going to want to wear it to the restaurant.
All right.
Kevin 居然还敢把自己花1000块买衣服的事拿来炫耀。哦，可怜的 Christine 一定以为自己收到的是一份超级大礼。
Kevin, what size do you think I wear?
Well, you know, I wasn't sure, so I just kind of guessed.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the size exactly right because you look so great in everything.
Well, do you think I'm really fat?This shirt is an extra, extra, extra large. This shirt would never fit me.
Yeah, but that's why it is such a steal. They couldn't find anybody to buy it, so they had to lower the price to $8. But don't worry. I think baggy clothing is really popular right now.
I don't think I would call this clothing. This looks like a sail for a sailboat.
Huh?Kevin 花8块钱给 Christine 买了件没人要的超超超大号衬衫啊。Christine 还说，这哪是衣服啊，简直就是船帆呢。 可 Kevin 居然还说自己是捡了个大便宜。
That sounds more like a rip-off to me.
All right, Kev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lovely shirt.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 got me some really nice pants. Wow, are these Prada? Thanks!
No problem. You know I spare no expense when I'm buying you things. Right, Christine?
Oh, you're the best boyfriend, a girl. Wait a minute. One leg of these pants is longer than the other. Kevin, did you get me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for my birthday?
Well, you don't think I could afford a real pair of designer pants, do you? A regular pair of designer pants would have put me back like $100. These pants only cost $11.
啊，没想到，除了抹布衬衫，Kevin还准备了其他的烂礼物啊。
Yes, he bought a pair of designer pants, but they were defective.
对啊，虽然是 designer pants, 名牌裤子，但却是 defective, 残次品，裤腿不一边长。Professor Bowman, Kevin 还说 put him bac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put you back means to cost you. For example, an expensive sports car will put me back $50,000.
Oh, put you back, 意思就是花多少钱。好，那到现在为止 ,Kevin 的预算20块钱已经花出去19块了，还剩下1块钱。不知道他还买了什么恶心的礼物哦。
All right, Kevin, there better be something really good at the bottom of this box.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Don't worry. Take a look.
Hmm. Oh, wow. This is such a cute hat. It totally makes up for all your other bad presents. Wait. There's a hole in it.
But it's just a little hole. It was so cheap because somebody returned it, and I thought...
You got me a used hat? Well...Kevin, I hope you really like that suit because you're going to need it to find a new girlfriend.
Ow!
Ouch! It seems like Christine got really mad.
那可不，要我说啊 ，Kevin 是自作自受。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Yeah, great finale.
这一巴掌可真够解恨的。
An unflattering shirt,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and a hat with a hole in it.
这些礼物烂透了。
They're even worse when you compare them with Kevin's fancy suit.
可不是吗？ I don't blame Christine for snapping.
Neither do I. 不过说到买衣服，杨林，你还记得 black tie event 吗？
嗯，记得记得，就是特别正式的社交场合嘛。上次节目说，参加这种活动，男士要穿 tuxedo 燕尾服，女士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嗯，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嗯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礼节美语。
Jim 要去参加一次公司庆典活动，特别正式。他问同事 Gary。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要注意哪些事情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black tie event?
Twice, actually. And to be honest, it was a bit boring both times.
Aside from the tuxed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wear or take with me?
I suggest keeping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I see. Any other tips or suggestions?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just sort of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And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Okay, good points.
Gary 说自己参加过两次这种要穿礼服打领结的
black tie event.
觉得很无聊。他建议 Jim 最好
keep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尽量少带装饰品。
Accessory is spelled A-C-C-E-S-S-O-R-Y, accessory.
是指手表、手袋等装饰物。他还告诉 Jim, 睁大眼睛看别人怎么做。特别要注意
Don't get drunk.
不要喝醉了。
Don't talk too loud.
说话声音也不要太大。
Don't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You and Henry are acting li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So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Wow. Now I'm really stressed.
It's not that hard. Just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be a good listener. If someone makes a humorous remark, chuckle mildly, even if the comment isn't very funny. And remember, always smile.
Gary 说, Jim 和 Henry 这次去参加晚宴代表的是公司。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是公司的形象大使。Jim 听后表示压力很大。
Now I'm really stressed.
Gary 则告诉他说，其实这项任务也不难完成，他们只要会聊天。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做个好听众就行了。别人讲了笑话，就算不好笑，也要
chuckle，
跟着笑两声，脸上则要随时保持笑容。
Can I rent a tux in New York?
Absolutely.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go and find a good rental company. They wi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Make sure the tuxedo fits well.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How much should I expect to pay to rent a tux?
I'd say roughly $100.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cheaper options, but you want to look good.
Thanks, Gar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t at all. It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I hope so.
Jim 想知道能不能到纽约去租
Tux. Tux is spelled T-U-X. Tux.
Tux 是 tuxedo 的简称。Gary 建议 Jim 事先查一下，找一家服务周到、能够送货上门的租赁公司。
They can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他们可以把燕尾服送到 Jim 住的酒店。Gary 还建议 Jim 一定要穿上试试看。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否则，如果不合适的话，看上去就会傻傻的。Gary 最后还说，燕尾服的租金应该在$100上下。
哦，这个社交活动还真不轻松，听见没有？如果别人讲了个笑话，就算笑话不好笑，你也得笑两声，还得 mildly， 不能放肆的大笑。
No wonder Gary said black tie events were boring.
对啊， this so-called party isn't fun at all. It's part of work.
So now let's take a break. Let's go surfing.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This is terrific.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in Hawaii, Yangchan. Can you?
I can't believe it either. Patrick, 我们是不是要在沙滩上晒太阳？Did you bring your bikini?
Yangchen, could you be serious for just one moment?
Okay.
All right, Yangchen. I'm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surf. S-U-R-F. Oh, look at that wave.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Oh, 你要教我冲浪啊。Surfing in Hawaii. Awesome!
Surfing USA.
Let's take our surfboards out into the water and ride some waves.
Yes, Captain. Here we go.
Not yet, Yangchen. Okay,
why?
Look, okay. No. You're doing it all wrong. First, lie down on your stomach, on your surfboard, and paddle with your arms out to where the waves are. The waves right here are really small. We can't do anything.
Lying down on my stomach. 是这样吗？趴在冲浪板上。
Yes.
Like this?
Yeah.
Paddle with my arms. 用手来划水。
Yeah. Okay. Great. This is good.This is far enough, Yangchen.
Wow, 我学会冲浪了 Surfing is so easy.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Look, to really surf, you have to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while riding a wave.
Oh, 趴着不行，还要站起来啊。
This is what surfing is. Standing up on a surfboard and riding a wave.
I'm going to stay here and wait.
Wait for who? Michael Phelps?
Maybe.
Well, Yangchen, look, there's really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here.
Look, Patrick, I'm standing up. See you later.
Someone's going to have to go out and get her.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and ride the waves.听着可真够难的，我八成是学不会。
Oh, come on,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angmin.
算了，我要是到了夏威夷，我宁可去学跳草裙舞。
hula dance? Not a bad choice.
那当然了。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30，北京时间傍晚5:30，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在维也纳参加伊核谈判的各国代表星期四继续努力争取在星期五自行设置的最新，也许是最后一个期限之前就伊核项目达成全面的国际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几近达成协议，他还谈到达成协议前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他表示俄罗斯赞成伊朗要求联合国解除武器禁运。西方国家官员反对解除对伊朗的武器禁运，说这不应当是谈判的一个内容。协议的基本要点应是伊朗限制其核活动，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拉夫罗夫计划从俄罗斯返回维也纳，他和中国外长王毅都在俄罗斯出席一个峰会。接近会谈的美国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达成协议并不需要各国外长亲自到场，但想必他们都希望在场。希腊向欧洲财长部长们提交了其最新的经济改革方案。欧洲财长们必须决定是否给予挣扎中的希腊政府迫切需要的另外一项救援。外界对雅典新的一揽子方案知之甚少，但有报道说，其中包括欧盟提出的对一些销售加税及削减开支的要求。希腊议会将于星期五开会，决定是否核准上述改革。欧盟全体28名成员国周日将召开紧急峰会，商讨希腊局势。一些欧盟领导人说，这绝对是希腊满足他们要求的最后机会，他们已经感到沮丧，并对雅典至今一直拒绝实行更多的紧缩措施感到厌烦。希腊和欧盟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可能导致希腊被欧元区开除。目前有19个欧洲国家使用欧元作为共同货币。中国股市星期五连续第二天大涨，但是人们仍然担心市场动荡才刚刚开始，伤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基准的上海综合指数收盘上涨 4.5%， 这个指数星期四也获得类似的上涨。之前政府宣布了一些新的措施，以制止6月中旬以来蒸发近 30% 的市场份额。北京过去两个星期削减了关键利率，放松了对股票的购买限制，并且限令大股东6个月内不得出售股份。大约1400家上市的内地公司，也就是大约 40% 的市场份额已经暂停交易。尽管投资者欢迎停止市场滑坡的举措，但是人们担心一旦暂停公司股票复盘，而且官方的救市措施放缓，大规模的抛售将继续下去。也有人担心市场波动将波及到中国经济的其他成分。美银美林公司在一项研究报告当中表示，股市大跌最终会打击实体经济，并且未来很可能会损害消费。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说，这次崩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小。他星期四表示，没有特别的理由失去信心。在亚洲其他地区，股市普遍上升。据报道，韩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小幅上扬，日本则收跌将近半个百分点。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当局定于星期五在一项仪式上，在这个南方州的议会地点取下南北战争时期的邦联旗帜。州长黑利女士星期四签署了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共同支持的法案，消除这个内战时期的标志。三个星期前，当地发生了9名黑人教会成员丧生的种族谋杀案。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院议员在州参议院之后通过了该法案，此前他们进行了超过13个小时的情绪激动的辩论。联合国表示，也门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午夜开始停火，以缓解人道主义的危机。这使得沙特主导的空袭和与胡塞民兵之间的战斗暂停，以便也门各地数百万民众可以得到救援。美国人事管理局表示，黑客从联邦政府数据库窃取了2150万人的敏感信息，这次信息被盗的规模据信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 天主教教皇方济哥星期四在玻利维亚的圣克鲁斯发表讲话，抨击大公司的贪婪，并且对南北美洲发生的殖民主义道歉。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9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在俄罗斯的乌法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举行双边会谈，这是习近平上台两年多来与普京的第12次会面。那么用中国官媒的话说，这不仅体现出两国间空前热络的双边关系，同时史无前例地开创了大国交往的全新模式。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双方是出于权宜之计抱团取暖，还是正在打造新的国际秩序？今天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她在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何女士，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他在佛罗里达州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讨论。曹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美国哈特兰研究所政策顾问、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网站的专栏作家马颖。马颖，欢迎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不过在讨论第一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盘点一下习近平与母亲第一次会面的一个情况。那个导播请放一下，我们在有做了一个视频哈，就是首先我们刚谈到，就是习近平和普京这次的会晤将是第12次会面，那么他们第一次这个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之后首访就是这个俄罗斯，这是在2013年3月22日。接着呢，他们就又在这个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第5次会晤呢又再次会面，这是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那接下来呢，不到半年时间，两个人又参加20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在9月5号。接下来呢，两个人共同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的第13次会议。那么随后呢，在亚太经合组织的第21个领导人会议呢，再次见面，这是这是在这个10月7号，2013年10月7号。接下来呢是2014年2月6日。这是习近平呢出席这个在索契举行的冬奥会这个开幕式。接下来呢又是2014年5月20号，这个在中国的上海就是开展这个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第4次峰会。那么随后呢是在2014年7月15号在巴西的福塔莱萨，两个人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6次会晤。接下来呢，就是在2014年9月11号，在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参加上合组织的元首理事会第14次会议。在2014年11月9号，普京到北京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今年的5月8号，习近平参加这个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庆典活动，并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今年就是两国之间还有安排的一些会晤算起来，就是在今年的9月3号，我们知道这个普京呢会到北京来参加这个中国举行的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活动。那么11月份呢，习近平和普京还会参加这个20国集团的峰会。那么在11月还会参加这个亚太峰合那个经合组织的峰会。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算起来，两个人一下这个就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两个人会面多达15次之多。我想应该可能创下了一个两国元首会面的一个记录。我先想请教这个佛罗里达的曹长青先生，您觉得这个说明了什么？
当然，你现在提供这些数字哈，是很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看全世界国家领导人没有人已经上台之后，达到如果3年的话要 见面，一见面12次，再见面3次，15次，平均每年就5次，这太多了。而且习近平上台第一个访问国家就俄罗斯，而且当了国家主席6天之后就去俄罗斯访问，这些数字令人惊奇的。为什么？我觉得就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政治原因，因为这个中国和俄国需要联手结盟来摆出一副这个对抗西方啊，潜在的对抗西方的架势。第二个经济原因，因为中国需要俄罗斯的石油，中国这个能源短缺，而俄罗斯盛产石油。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是心理原因，需要相互取暖，因为俄罗斯侵占这个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遭到西方制裁，非常孤立，他们需要拉拢中国，摆出一副这个架势，我们还有盟国呀，我们还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支持我们的。而中国的政府也需要拉拢这个俄罗斯，来摆出一副我们在共产主义全球大势已去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俄罗斯这么大国和我们联盟。但是你说这几个原因，政治、经济、这个心理，在江泽民这个胡锦涛时代都存在啊，为什么今天习近平这么频繁的见普京呢？这就第四个原因，是习近平个人原因，就是习近平这个人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比较浓。你看他到俄罗斯访问，面对这个俄国共产主义垮台，他感叹他这个不满，他说怎么当时怎么没有一个男儿啊，没有一个男人来抵抗共产党垮台，不让共产党垮台啊。这在什么时代了，习近平还说这个话，说明他的个人对共产主义发源地的俄罗斯具有相当的深情。所以这个政治、经济、心理加上个人原因，导致中俄领导人才这么频繁的会晤见面。
好的，那么何青莲女士，您认为这个中俄关系空前密切背后的现实考量是什么？
其实现实考量刚才曹长青先生都已经说到了，我倒想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中俄关系会不会特别的友好，达到大家所说的密切的程度，国际新秩序能不能构建。我其实觉得呢，中俄两国吧缺乏互信基础，虽然两国呢在危机感的驱迫下现在走得很近，但是双方呢那种互相警惕互相不信的这种东西是根深蒂固的，而且这方面呢应该说普京方面更强烈。普京呢在中俄关系中间，在习近平呢的热络拥抱下呢的回应呢相对来说低调一点，一直到这个乌克兰事件之后，普京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才对这个习近平的热烈拥抱呢给予相应的回应。但是两国为什么有一些弄不好呢？第一个就是西伯利亚问题，这个俄罗斯呢一只眼睛始终在盯着中国的移民源源不断的涌入远东地区，西伯利亚这块地呢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说呢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中国方面呢也时时刻刻就是民间提出这个事情的呼声也蛮高，所以呢那一块如果要是源源不断的有这个中国移民涌入，那么过去的历史旧账就会经常翻出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双方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这一次双方见面呢是要把三个东西放在一块，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就是要考虑这个欧亚经济体，这个呢是他想自己来主导，对于这个习近平呢，那么他就是要推行这个一带一路计划，一带一路计划呢就是以这个基础设施为中心，这一点呢俄罗斯已经同意了，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呢就是他的资源需要找一个买家，那么中国是最好的买家，在这点呢他们就是作为市场供求的双方呢互有需要。在技术上面呢，尤其是军事技术上面呢，中国现在对俄罗斯的依赖也非常高，所以呢这都是合作的基础。那么有一些方面呢，政治方面的合作空间呢有，比如双方共同抵御美国的需要，还有就是作为这个暴政俱乐部的成员国，双方呢有互相力挺的需要。但是在这个乌克兰事件中呢，习近平没有办法给这个普京更多的支持，因为中国也有少数民族地区，如果要是发生克里米亚那样的公投事件，那么习近平就非常被动，所以在这个普京最需要他支持的世界上呢，习近平反而只能是明确的表态反对这种干涉他国内政的那个做法。所以呢就是双方的那个应该说那个合作啊，不是水乳交融， S 油和水的合作看起来呢好像是合作了，但是油还是油，水还是水。
好的，马颖，我想刚才他们两位这个嘉宾都分析了这个中俄关系的复杂性，我很好奇，就是美国方面怎么看待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际关系现在日益的密切？
我觉得美国方面当然很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跟俄国联手所谓反抗美国这个国际这个霸权这个问题，倒也不需要太过夸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其实跟中国关系有问题，跟俄国关系也有问题。那么其实主要的就是两个国家的这个关系要去掌握好。那么跟中国的关系是有很多方面可以去改善的。俄国那方面倒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所以主要就是如果跟中国的关系可以改善好，那么在俄国那方面倒是可能不需要继续那么担心，所以我觉得这因为中国其实对美国最大一个埋怨就是奥巴马这个总统的这个所谓转向亚洲的这个政策。那么其实跟俄国联手当然是因为两个国家双方面都有他们也都需要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最主要的对习近平来说，他一直都很反对这个美国所谓的转向亚洲这个政策。他从北京的观点来说，这个政策完全就是针对北京，也是针对这个中国。那么所以就从这方面来说，如果美国需要跟中国的关系改善好，那么应该就是这里是一个开始点。
好的。曹正清先生，我想这个我请教您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清华大学的这个研究所所长严学通教授，他认为就是刚才马颖也谈到，就是中俄呢现在都感受到来自美国的一个战略的压力。那么他认为只要美国继续保持其在国际上的霸权，那么中俄关系就会持续的密切。尽管我们刚才也听到何青莲女士分析，就是两国中俄之间的合作其实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像这个中国这个官方学者认为是中国关系结盟啊会是密切的长久的，包括美国学者有些包括也认为是并不是那么长久，是脆弱的。那我觉得这个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不重要，现在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主要是表面的是虚空的。那就为什么说虚空？因为我刚才提了这个政治、经济、心理和个人因素这四个因素的话，政治这个我心理还有这个人因素，这三个都比较虚空。真正比较实在就经济原因，因为这俄罗斯有石油，中国能源短缺，这个双方有合作基础。你像中国现在石油的话，现在是需要20000亿吨需要进口，这个20000亿吨占中国这个石油现在需要量一半，50%需要进口。那俄罗斯现在跟中国签署和协定啊，铺设了石油管道，那每年可以向中国输送石油是1500万吨。那1500万吨在中国需要的2亿吨中占多少比重？很小的。说但是是需要的。中国说如果关键时刻了，这个跟西方发生冲突了，西方国家关闭了马六甲海峡了，从海上中东地区运到石油没法进来的情况，那俄罗斯的地下管道的1500万吨就是救命的石油，是给中国信心指数的石油。说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连结。其他的政治上对抗美国，我觉得中国俄国没有这个能力。今天全球联合国193个民主国家，现在193个成员国家，现在60%以上的民主国家了。说的是无论普京的这个走回头路，还是中国的唯四共产主义，在全球都不是潮流，反是民主是潮流。我觉得他们联手不具有那样真正的力量。
好的，何青莲女士，刚才我们听到那个马颖说，就是说其实美国没必要对中俄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密切感到担忧，不然您认不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
从这个美国来考虑，无论是从全球战略还是从这个地缘战略啊，美国都必须重视这件事情啊。但是呢主要是不要太把它当回事，但是呢必须时刻注意有一点呢，大家低估了一下普京这个人的国际眼光。其实普京呢选在这个时候挑战美国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新秩序呢，他是看到了几个可乘的机会。第一个就是欧盟的衰落，欧盟的衰落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如果希腊退出欧盟，那就把些欧盟内部的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现在是自顾不暇。 他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呢，其实主要对付的是这个欧盟，尤其是德国，而不是这个谁呢，而不是美国。他看到这个机会。第二个呢，就是伊斯兰国的兴起。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中国跟美国的那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就是表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亲近，但是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疏离，而且甚至是反对或互相反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普京看到了机会，所以这一次乌法会议，中国也好，俄国也好，都定调于构建国际新秩序，还有呢就是打造新的权力中心。是要建立一个排除西方民主国家在外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能不能成功这一点呢有待观察，但是他们在做出这种努力，我觉得美国呢如果完全服侍，那是美国是很愚蠢。但是美国呢现在在这个打造的过程中反应过度，那也是不行。这里就看这个华府那个政治圈呢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目前这一年呢正好是马上就是大选，我觉得今年明年都是华府呢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还有待观察。这是我看我说的啊。
好的。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至少中俄两国是在试图打造一个新的秩序和新的权力中心。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美国不应该对他们之间至少表面上的这种密切关系过于的这个担忧哈。那么你认为他们这种努力会对现有的就是以美国为主导这种国际新秩序构成挑战吗？
我其实觉得这个美国应该对这两国关系越来越好，这个应该去关心，但是就不应该太过过于担忧。那么我觉得这个美国其实最主要的就应该注视几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就是虽然中国和俄国在国际上是联手，很多时候反抗美国，特别是在联合国那里反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建议。那么但是其实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亚洲，俄国跟中国并不是常常都是唱同一首歌。那么比如说中国现在跟越南在东南海有各种不同的争执，那么是领土上的争执。那么俄国其实在这方面并没有帮助中国，而且还在近年来常常去卖战斗机啊或者卖潜艇给越南。那么对这方面来说中国其实很不高兴。另外那么在亚洲俄国其实就入侵这个乌克兰之前跟日本的关系也是慢慢的改善。问题就是入侵了乌克兰之后就被日本就被美国使压力，就令俄国跟日本两个国家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改善下去。那么但是中国也看得出，其实在亚洲来说俄国其实并不是常常跟中国联手反抗美国，而是俄国自己也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利益。那么至于这个国际这个秩序来说，当然两个国家都是非常希望看到新的一些集团，就是没有这个西方富国参加的集团。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跟美国的行动有关系，因为在近年来说两个国家其实最反对的就是美国用着所谓的人权的借口去进入这个好像这个 Libya 这个国家，或者另外就是现在俄国和中国也很反对美国在叙利亚做任何的事情。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要看美国下一个总统，就是2016年选出来的总统，因为下一个总统未必会在联合国或者其他地方会那么活跃。所以这个两方面也要慢慢的观察。
好的，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在线上等待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接一下北京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首先我要谈这个以下几点。首先，中国和俄国的关系不可能像领导人或媒体宣传的那么好，因为中国从历史和民间来说，中国和俄国是世仇，就世世代代仇恨。首先，俄国人拿走了我们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二战以后，他又这个就是说煽动外蒙古从中国独立，也就是说， 中国的东方的日本和北方的德国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当然丘吉尔说过这么句话，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和俄国指的是临时的，为了各自的目的而走在一起。因为中俄关系的所谓的好，习近平刚才有位嘉宾谈了，习近平非常崇拜这个普京，但是只能表达他个人的意愿。但是中国这个国家，它是这么一个大家都你知道的这么一个这个政府，这么一个政治局面，就是说领导人的意志往往强加给民间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个意志。所以说，中国和俄国的关系不可能搞得太好，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我想就是请教这个嘉宾，就是说，科索沃原来是南联盟的一个自治省，后来它独立了，可是西方呢却支持科索沃独立。为什么克里米亚原来就是俄国的领土，后来是被赫鲁晓夫他们内部呢划给了乌克兰，可如今呢俄国人把克里米亚拿回来了，为什么西方就如此的这个愤怒？为什么要制裁那个俄国？我不明白是西方的双重标准还是什么问题？我只要向嘉宾提这么一个问题。OK， 好，再见。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发表评论和提出问题，我们待会儿请嘉宾来做一个回应。我们接下来接一下这个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啊。这个国民党呢与中共作战，兵败到了台湾，苏共呢独裁统治70多年，最终解散，走上了普选之路。现在这个习大帝啊，要跟国民党拉近乎，要走国民党啊，苏共的这个道路，其结果我觉着不怎么好，无非就是身败名裂而已。
好的，谢谢。
普京的下场啊，现在看来肯定是好不了了。
好的，谢谢北京山东的孔先生。我想先请这个曹长青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北京的王先生提出的问题，就是西方国家为什么对这个在科索沃问题和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有非常不同的一个态度和政策。
他提了两个问题，我先回应一下第一个问题啊。他谈到这个当年这个中国不会跟这俄国真正联手，老百姓没有这个心理。那确实是他提出这个150万，其实整个来历史学家研究的话，不是150万，是中国历史上被外国这个通过不平等条约拿去的土地最多的是俄罗斯，他拿去了400万平方公里，相当100个台湾。中国是现在960万平方公里，你说拿去了400万平方公里，多大？差不多接近40%了，40%以上了。所以这是历史上剥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也就是说有世仇、历史纠葛是非常真实的。第二的话，中国今天的一切灾难都可以从俄国找到原因的，这个是俄罗斯一声炮响，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才导致中国走向红色赤化的道路啊。今天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还在很多人迷信俄国啊。其实俄国的思想就是东正教加群体主义加共产主义加大锅饭加均贫富反西方，是这么一个俄国思想。说中国将来民主化了，也要肃清这个俄国毒素的问题。说这个俄国毒素肃清的话是个很长远的问题。说从这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中国和俄国真正联手，我觉得没有一个真正坚实的基础。另外，刚才这个听众提出了科索沃呀、克里米亚，为什么双重标准？不是双重标准，统一标准。你统一标准人民选择，那为什么不允许这个克里米亚人民选择，允许科索沃？因为科索沃的话，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就有种族这个清洗。我到科索沃去采访过了，我可能是在那个政府登记簿上看到唯一去的华人记者，看到满山遍野那个难民，像那个科索沃200万人口，说几十万难民满天遍野的话，像那非常悲惨。那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不得不干预，人道干预的。那最后人道干预的结果是让科索沃人民自己选择的。那今天为什么这个克里米亚不让他自己选择？因为不是乌克兰去种族屠杀了，不让他分离，而是俄罗斯自己派进军队在这冒充克里米亚人民来投票，在这里来支持这个叛乱分子，说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今天说什么标准，主要是人道的标准、民主的标准、人民自觉的标准，而不是大国完全像俄罗斯那样完全自己国家来进入军队来完全把一个国家肢解的问题。而且这个尤其克里米亚问题，克里米亚是原来是俄罗斯的领土，但是你通过条约，一个公认的条约割让给了这个乌克兰了，给了乌克兰了，而且这个条约经过了美国和英国几个国家共同监督，作为证人来监督的来执行的。说今天你公开违反了这个条约，用军事的方式来肢解一个国家，在今天21世纪绝不可以接受了。
以上就是今天时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那么在明天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中国股市的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